接着早上，早上我们谈到这个无我啊，在佛法里面它的意义啊，因为破我我所啊得无一涅槃，那这个其实对有一涅槃无一涅槃的定义也有很多，但我们不妨用一个比较单纯的想法，有余跟无余哈，那他这里是诸受灭故，无量后生皆亦灭。那这为什么从那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来自哪里？因为我们所有的后生从哪里来啊？所有的生命的延续从哪里来？其实这里面都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以前我们在看经典这样看过去啊，大概取材意思哈。不过我后来发觉，有时候变得很多嘴，其实很多嘴的感觉就是，好像每句话都很有意思，好像每句话都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道理。那其实这就是我要希望大家哈，尽量不要被那种学佛的文字啊弄得自己慢慢就好像越来越专业就越失去他原来的质朴的心。学我学久了以后啊，有时候会弄得如果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啊，就是那个学我最单纯的动机啊，有时候学久了又很复杂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妨哈，用一个很直接的那种修行的心情啊，来品味每一个道理这样，你会发觉其实文字啊，不会说我们看很多书啊，看了以后觉得哦文字障碍啊，要懂很多，要背很多，那这样反而学佛学的自己负担。那如果你把它汇到修行上，你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举例。比如说我们都讲说诸受灭故，无量后生皆亦灭。那什么是后生？因为没有生啊，那没有生，那为什么有后生？因为颠倒心生有很多生啊。好，那所以说我们的生死啊，因为我要大家品味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试着去慢慢用你的心情跟这个佛法相应哈。当你面对生死的时候，还是我常讲的，面对生死的时候，你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其实有什么生死好怕？我为什么自己妄造生死，然后在生死中生种种的恐怖心？假如我没有这些颠倒，就没有所谓的生死，当然就没有后生了。所以后生其实没有生，所谓后生无止境的生死轮回的生，也不过就是我们无止境的妄想分别所塑造出来的我所，然后生出种种的五蕴，然后这叫生。我这说其实哪有生？那如果这些完全都息止了，无余了，都没了，这些一切颠倒都止息了，就无余涅槃。无余一切都极尽的意思，涅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我连些尾的业力，所有的果报，所有的颠倒，所有的止息，所有的能所都泯除了，无余。你们这样想不是更简单？是不是？那因此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我们如何不断的去啊，不是像早上我讲的，不是另外起一个心，然后想要去断我所，而就在这个能断所断的时候，同时都观照无我所。那这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当你在观想这个做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更加容易体会什么修行的那种解脱味。我们有时候在修行上容易感受到一些味道， 但这个味道，修行的味道，经常是带着很浓厚的感性。有时候碰到有很多殊胜的境界，你会感动，很欢喜。但你发觉你这种感动好像维持不是很久，或是感动久了以后就不感动了。为什么？感性，感性是生灭。所以有时候你发觉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佛很容易感动啊，非常好啊，那怎么久了越来越疲累？因为那个味道，你除非像吃鸦片，味道越来越浓。所以如果纯粹靠着感性入佛门，你终究还是会感性麻痹。我这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到最后感性麻痹的时候，他发觉怎么越修越加价不平啊呢？因为靠感性进来也是一个方便，但终究要让你修行稳定，是从解脱来的，从什么？从离妄想分别来的。所以你试着依着法，所以说有时候精勤几年，辛辛苦苦，就算搞不清楚，努力的追求，到最后开始可能酝酿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终于开始一步一步走，而且开始一步一步的对位的修行。所以对位的修行是开始有一分一分的开始离开我所的执着，这时候的那种味道，是因为它不是带缘生的。这样的解脱，因为灭谛不带缘啊，灭谛不带缘，灭谛是极灭因缘里面的自信啊，所以它不叫，它不带缘生灭啊，它没有生灭。所以当这味道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修行里面所感受的解脱自在，就不是因为情绪而生灭，这味道会始终都一直带着的。一个人修行，你要是有带着这个味道，这有点我们讲的自依执法依执，你知道那个味道了吧？你再不是靠别人，这靠的是那份智慧，那个法，那个不会随着世间情绪上、环境上的改变而动荡生灭的，是那种持续不断的法味波折味重重的，是那个东西，这才长久，那你才会走得很稳定。你即便天崩地裂，你还是欢喜；乃是突然你遭受不幸，突然有什么恨难来了，你还是欢喜。为什么？因为你连这个都放啊，连这些东西都是你所观破的东西啊。你不是用相对的说要取这个舍这个，取这个舍这个，你不是，你是对一切东西放下。所以，就算在你修行过程当中有突然在外人感觉，不是吉祥的，不是顺的，是恶报的，对一个修行真正修行的人，他变成平等平等了。所以别人怎么论断你，都已经跟你无关了。你我们现在还没做到了，想看一想就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哎，我们有时候再想想，虽然还没到，但也觉得很舒服。觉得今生有幸走在佛门当中啊，真的是福报，众生难得到这些东西，对不对？发觉就自己好像有一份真的，我发觉我们就开始慢慢感受，原来佛经所说的解脱功德，你也有份呢，哎，就这个味道。好，对吧？再有，问曰：有一涅槃云何？答曰：诸烦恼及业灭故，民心得解脱。是诸烦恼业，皆从意想分别生，无有时，无有时啊！你看，所有诸烦恼业，皆从意想分别，就是你根本是在一片众多重重无尽，没有一片真实的地方里面，一直在创造你的山河大地，啊，创造你的根生世间，然后这些就是你的轮回因缘，从中意想分别。所以修行难在哪里？修行难在哪里？修行难在懂它， 修行简单在哪里？其实从来也没有真障碍你，难在放不下执着。简单在哪里？简单在从来也没有真烦恼困住你，那不是这样吗？从来也没有真的烦恼，因为它是意想分别啊。也就是说，你梦境再多、再困难、再大的灾难，其实是意想分别。只要醒来，一概皆无。但难在如何从梦中醒来，这才难。好，诸意想分别，皆从细论生。好，什么叫细论啊？我们大概也谈过细论。我们就认为我们很真实啊。你看我们都很严肃哦。我们修行来很严肃，可是如果从佛法来讲，也依然细论哦。只是你负责演一个很严肃的戏这样而已。也就是如果说不好听，就是玩就玩，放松一点嘛，玩得那么认真干什么？可是我们你看，就玩也玩得那么认真，玩得那么苦。细论，认假作真，实无一法真，然后引以为真，看似煞有那么一回事，斤斤计较，原来依然细论。所以细论呢、啊，细论认假作真，小孩子就是认假作真在玩戏游戏嘛。对不起。半家家酒啊，是不是？意想分别皆从细论生，得诸法实相毕竟空，诸细论则灭。所以能知道诸法实相，真了解诸法实相，这个细论则灭。细论灭怎么灭？像你看，我们这般用功都还在细论，那我还能再怎么用功？不是你把精神绷紧绷，注意啊。修行不是你以为你精神紧绷就表示你用功啊，不需要。像我以前不会读书啊，天天读到半夜也考不好。那我们有一个亲戚很厉害，每天固定十点睡觉，而且读书的一定要听收音机，那听完考完联考就说考完当下就说上了，咦，就一哥了。另外一个更妙了，前一天还去跟人家打麻将熬夜，隔天考完上了，那就说算了，就上了。你这不知道怎么读书的哈、哦？人家玩也玩上，我们苦读不上。哦，好，还好旁边没这种人，不然人比人就气死人，对。你会觉得不公平，不公平？这没有不公不公平，这是智慧智慧的问题，聪不聪明的问题。就是修行无关于你如何紧绷，修行最重要是如何地荡。所以我还是强调修行，我一直在希望大家能体会放松但不放逸，放松你对境的强烈执着而不放逸，放逸是执着境为可贪爱而纵容于心性境而懒惰，到叫放逸。放松，我当然这个放松是我的定义的，就是说对境的强烈执着的心放下来，不是真的，不要那么醉，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在乎，不要那么肯定，它非真实的。放松，但不要放逸。那我其实要强调的是，因为这句话其实我是要跟一些很用功修，但奔得好像。哦、修行要么扛万字架，他不是，他扛十字架，爬得好辛苦，修得很苦啊。这往往是都是有心道人，但要理没掌握，然后扛得很辛苦，但又久修无功，修到最后就是靠着他研出了那份道心，可是内心总是迷惘，到底有用还是没有？哎，反正是往往都是很好的人。就有时候还不如怎么样，试着不要去追逐那个目标，试着放松你的分别。反而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反而把你那种对世间的强烈肯定 包括对你所谓的修行的那个强烈的肯定，不如用法来思考，放开来，你会发觉，有那种味道跑出来。哎，
好，世民说，有余涅槃啊，但因为他这里面有余是相对前面讲诸受灭故，无量后生皆依灭，这叫无余。那前面这些妄想颠倒，已经心得解脱，这个当然还没谈到无量后生皆依灭，这个时候他讲有余哈。不过基本上我们最重要是他强调的一个精神，就是由意想分别生诸多烦恼，而意想分别从哪里来？从戏论生。那所有的问题从于见诸法实相而得解脱啊。诸法实相，实相法如是，诸佛以一切智观众生故，种种为说，一说有我，一说无我。若心未熟者，未有涅槃分，不知未罪，未是等说啊，未是等故啊，啊说有我。心还没成熟的，没有涅槃分，所以涅槃分，如果我们用唯识立场，就是没有无漏种子的，还没有那种。其实，如果以我们现在，假如在我们这样的课里面，你慢慢有一分，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原来修行的方向在这里，原来这是我的真正皈依处，这就涅槃分。哎，开始跟这个道理开始相应了。知道原来那种在生灭法当中追逐的所谓修行不是彻底的啊，因为真正的生死根源在哪里，那种极尽分，诸法本质极尽的道理能开始欢喜信受了，这就是一分一分相应。但有的众生没有，所以没有的时候他又不知道畏罪，这时候就跟他说有我，有我的扛罪啊，你那个不怕因果的，我跟你讲有我啊，有一个因缘假合合的我要承受你这个因缘假合合的罪报，你不要以为没有。正如你现在你说没有，但你看无我，但三餐不吃会饿啊。虽然无我，造业受罪报，是不是？不是，我们现在也无我啊，但众生执着我啊，执着我就有业报啊。啊，虽然无我，但会饿啊。会想睡觉啊，诸如此类的啊。又有得道者知诸法空，但假名有我，为是等故说我无咎啊。有得道者，我跟他讲我也没关系，所以你看从这里面讲我无我有没有，这不是语词的问题啊，这是理解的问题，这理解的问题啊。所以那个《维摩诘经》那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了。那天女问那个舍利弗，你长老你哪时候证果的？长老不可说。他说为什么你不说？因为语言是妄想分别，如果以语言文字来说解脱啊，不能这样说的。这样说的话变成解脱落入文字，可是那个天女啊，因为她是正果正无生人的，她讲说文字本质解脱啊，文字是不是也是实相？是啊，是执着文字望文生义，只以为有字体性的这个意思，由文字而生义，由义执着法体的，这才是你颠倒。文字还不是重，也不是实，它也是实相啊。文字本质解脱啊，为什么不能说？当然可以说，说不说不在过失，不在文字，是听者说者执不执着的问题。问题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呐、啊，对得道者知诸法空，但假名有我，为是等故说我无咎。所以说我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啊，一说无我，啊，就是说我哈、啊、无咎。又有布施、持戒等啊 福德，厌离生死苦恼，为涅槃永乐，是故佛为等说无我。啊，诸法但因缘和合，生死空生，灭死空灭，是故说无我。有的人他怎么样持戒，他怕生死苦恼，但同时又怕涅槃永灭。其实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是这一套。这个我们又好像知道三恶道苦啊，所以我们不想生死轮回，但讲到涅槃又感觉不到那涅槃永灭的意思，不，他以为永灭就是什么都没了，因为他还掉入在所谓的苦乐两边，所以他有一种苦乐两边的想要离苦得乐的心，而这个乐他不知道涅槃乐，他是就他凡夫心里面的离苦得乐的这种心情，所以他会觉得说要是永灭的时候，他所要的乐也不见了。这时候也跟他讲无我，那讲无我的是什么？哎，既是无我，何来？既是无我，何来永灭？当然，这里面细节的还可以谈到很多的细微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就是无我，这个无我就是说，啊，当然它是一个转折啦，就是说我们怕我们的我会永灭，那如果无我的话，何来有我永灭？是不是？啊，就是说为他说，他说。但诸法但因缘生，生死空生，灭死空灭啊！这时候是无我，这时候能对治他这一类的人啊，他要厌离生死，同时为涅槃永灭啊！那这个用这个来对治他啊！哎，是故说无我，但假名说有我啊，所以。以这个假名的我，哎，在修行解脱，好，但同时怎么样？他也不是涅槃永灭，他用这种以众生的卦给分开来，哈，让他心有一个安住，就像那个如来藏也是一样，为无我具者来讲如来藏，啊，其实如来藏不就是真如实相吗？那由于讲到如来藏，众生皆有佛性，都有如来藏，那总是有一个依止处。那到最后，他依这样见识修行，了解道理的时候，他的福报成熟了，就能信受了。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开始修的时候啊，我们对很多深深的道理不能接受，这时候也不会跟他直接讲很深的道理。可是当他因缘慢慢成熟，福报够了。智慧慢慢生了，这时候你跟他讲，他就是好像因缘成熟了，诶，我现在怎么听起来不会怕？哎，现在如果跟他讲说，你现在做这个生意啊，至少要投资1000万，我全部家产合起来也没这些啊，你叫我投资这不可能啊，不跟你谈那么大的生意，就叫小本生意慢慢做，一直赚，现在投资1000万。还好吧，也不过我的财产的几分之一而已，应该可以。哎，他已经累积一张，他有够财产了，有福德力的，有智慧力的。现在跟他讲那种功德，他说应该还好吧，就算亏也看得起。嗯，福报起来了，一个人的福报够了啊、哦，比如说他的体力够了，他的福德够了，有时候在做很多善事。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像我们现在如果去帮助别人，你看到、哦、这里面啊，假我们想想，假如你现在拿个便当素食便当去给灾民，灾民看到直接就盖掉，请问你的反应？请问在座你们的反应是如何？一个巴掌就过去。这灾民就不吃，何必打我？请问，那你当然，我们当然在座不会这样一巴掌过去。可是你的心情怎么样？会怎么样？当然不舒服啊！要是我这个，恐怕就头顶上可以煎蛋了。但如果你了解，其实功德不在此。
如果你同时能知道说，当我面对这种逆境的时候，这个逆境本身又是一种福田，那不一样啊，你懂吗？因为其实这种逆境本身又是另外一种福田。比如说你现在对一个你供养他，他就赞叹你，和你供养他，他侮辱你，你还供养他，谁的功德大？嘿嘿，当然不一样啊。那表示就好像那个四无量心，不是刚开始先供养最亲爱的人，供养不认识的人，供养有冤仇的人，你看他是见次，这样才叫无量，对不对？意不在此吗？那你为什么在面对这样的境你还能吞得下来？因为你有智慧的福德力嘛，是你有背后的很深厚的佛法的正见在支持你，所以你面对到这种逆境的时候依然怎么样？欢喜，因为你有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眼光跟心胸在看这个事情，和你言出看这个事情不一样。那为什么？表示你的福德力够，所以你能承受这种侮辱啊。你不但会讲到他流哪里等你看烟鬼没，可是你不会，因为你了解你有另外一层意义在，你有更广的角度在承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开始学到最后，花姐在理解这个甚深法义，之前很难懂，怎么最近突然懂了，就是 类似也有，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之外啊。好，又得道者知无我，不堕断灭，故说无我无咎啊。你看啊，得道者知无我，不堕断灭，故说无我无咎。那如果我们说无我是一种，你看你讲无我，我讲无我，你讲空，我讲空，但意境不大一样。所以你讲无我讲空，有时候会产生断灭啊。我之前不会跟大家讲哦，假如我们在谈空，谈尤其在谈空的时候，我们对一切因果业果法不敢去承担去分别，那其实你的空大概多少有一点偏空了，断灭了。好，之前不谈到，就假如说我们现在观空，我们来念佛，实际上对空的道理很纯熟的话，越能知道念佛当下的意义，越能很清楚缘起当下的意义。那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的话，那一切空我为什么还要念？就会产生死不上力，因为你的空跟有是对立的。但你如果知道你的空就在有里面，因为没有另外一个空，空就在有里面，唯有从有里面显空，从世俗地里面显空，念佛就是净土意。你甚至知道说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应该用什么心境，同时能观察这个念佛的意识的时候，那念佛的意义完全显出来。所以他不但不会否定，就像菩萨知道一切正无生正无生法忍的菩萨，后来怎么言吐熟身，正无生人的怎么开始言吐熟身？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正无生人的就一切空，空空就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了。不是，菩萨正无生人以后开始说庄严国土成熟众生，那不是空吗？空在一切处，借着一切因缘成熟众生，成熟 自心净土，对不对？念念当中，念念入实相，所以念念清清楚楚，念念觉照明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一个得道者，他说无我，他无咎。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一直在听无我的时候，他走向断灭这一边就有过失了。 是故偈中说，诸佛说有我，亦说已无我，若以真实中不说我非我。在真实中有没有我非我？好，那到底要不要说？请问那到底要不要真实中啊？因为这样又是一种对比啊，那这样对比来到底要不要说？我问你们大家，就是说你看啊，诸佛说有我，亦说无我，若于真实中不说我非我，那到底要不要说？其实说与无说到最后你发现说不说也没有说不说啊，那不过就是应激在做所谓的说而已啊。啊，就像说假如我是一个魔术师，我演一个魔和一个神，那你就说那我要当魔还是当神？两个都假的啊。那两个这样假的呢，下面看戏的倒是执着有魔跟神，那我就演魔演神嘛。那我当我在演魔演神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会不会掉入魔跟神的这种对立？不会啊。我之所以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正因为众生有这样的分别啊。所以即便我演出魔相神相来，也都无妨碍我的智慧明了，我根本不会落入啊。所以在真实法当中，本来为什么真实法不说？因为是真实法里面没有我非我了。那自己说不说呢？说不说都不妨碍原来的实相。那为什么要说众生有我非我的执着？所以佛为不认不同动众生说我非我。那我说了我非我，有没有妨碍诸法实相实无我非我？所以诸法实相不是这个不说，其实是就诸法实相无我非我的这种两边对立，这才究竟是诸法实相。那因为要来谈我非我的时候，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我者实际上是假名我，无我者是为了要对治那种执着我的而说无我。那更进一步了解无我是怎么样，究竟实相的无我是连无我亦不可说的真无我，这样就知道。所以当我们要说的时候，最重要是你如何用语言来导引他入实相，而不是在语言里面生我无我。如果你在语言里面讲无我的同时，却这个无我是很明显跟我对立的另一边无我，你这个引导其实是半途而废的，听懂吗？我们想讲这些话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我们这种无我的语言是不是常在讲？我们都知道无我我所，对不对？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假如一个真实无我的话，连无我意哈 连无我意不说。那因此我们平常所说的无我，你就必须要看清楚，当我们不断在教导众生无我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当然有时候话不能一次讲完，也没办法，他也没机会让你这样一慢慢讲。当我们在教的人要知道，我可能还没教彻底。为什么？当我在讲无我的时候，其实他是我跟无我的对立的那一边无我，也就是说他还不是真正了解无我意，也就是说我的教育工，我的教育的责任还没完了。那包括我们大家也都在谈无我的时候，其实你的无我观念是不是清净的？透过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了，你的无我观念其实是带着我而生的无我，本身这个无我是不是我？是我啊。你这个无我不清净的，那知道吧？你这无我其实是有我的。好，问曰：若无我是死，但以事实故说有我，有何救？答曰：因破我法有无我，我决定不可得，何有无我？这句话注意注意啊！这句话你 你看啊，我们都无妨，我们现在听课听得越来越迷糊，没关系，因为我们是高级班，高级班就必须要开始把自己的知见给清净，也就是说，以前暂时为了要先有个遮风避雨的，啊，随便你看盖一下，现在一切因缘具足，要把住的环境弄得更干净、更舒适。也就是说，大方向的观念你知道要无我，但现在进一步的把那个无我观念弄得更前进，是不是？原来我的无我竟然还带着我的成分，那可是之前的无我观念在你当时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为什么？你当时是完全执着有我的，现在我讲个无我，至少能对治你那个有我。可是虽然你要讲说对治有我，你其实还隐藏了有我的观念。好，那不过因缘成熟了，现在要把那个带着有我成分的无我观念啊，更加在进化。因为你那个无我尚有我之分呢，气氛在。好，何况有我，何有无我？若决定有无我，则是断灭啊，则是断灭生与贪着。你看，以无我处，以那无我就是把我断掉以后，以产生这种断灭境、断灭法生贪着。注意啊，这个观念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知见产生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在不断在寻求证无我的时候，其实这个证无我并不会让你真正证得无我，因为你是站在我的立场要证无我，所以你不会亲近的。好，所以到最后为什么你看很多经典谈到，包括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努力精进在修的时候，那个气氛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个强烈的分彼此能所的这种心，和我在精进修的时候，我是借着镜在磨我的心，我方便现能所，同时在借着能所的时候，连我这个能修的心也舍。简单不是我们讲的，我精进的不断修布施持戒，同时知道要布施三轮提供，持戒三轮提供，这不是在正修般若吗？而这也真正达到了布施的真意。为什么？不但财施一切都舍，连对这个法也舍，彻底舍，这才叫真正的持戒嘛，持究竟根本的一切法处，不该染着的地方不染着，这才叫真正清净嘛。所以你看呢，他会不会讲我同时三轮提供布施，但并我能三轮体空空，但同时又精进布施。精进布施的时候，布施的时候不会掉入布施法，同时在布施的时候还相应的真实法的布施，连指都是叫三轮体空，是不是？这才叫真正精进啊。好，否则的话，你就若决定有无我，则是断灭生与贪着。如《般若经》中说，《般若》中说，菩萨有我亦非心，无我亦非心。好，那当我们在讲无我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否定这个无我？有的人一句话无我，他是对的哦，因为他把这个无我观念是透彻到连无我亦无我。那这个无我两个字是对的，那现在般若经讲是那一种我无我相对的无我，亦是非心。好，所以一句话空够了，不够的话再加个空，讲我错，讲无我，对不对？如果无我也错，再把无我给空掉，那你了解的话，讲个无我也就够了啦。对，所以重点在你能不能真正把道理弄懂的问题啊。不也，若不说我非我，空不空，佛法为何所说？
如果你现在我非我空不空都不能说，那我那佛法怎么说呢？是答曰：佛说诸法实相，实相中无语言道，灭诸心行，心与取相远，先生以先世业啊业果报故有，不能实践诸法，是故说心行灭。啊，那所以佛法整个用意在哪里？我谈我非我空，不能谈我非我空不空。为什么？因为诸法实相啊，当我们谈到彻底谈诸法实相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我跟非我空不空的对比。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是用一那个我们都讲过了，但因为有的人比较不容易体会啊，你现在的空是有没有跟不空对比的？你现在讲你所认知的无我是从我里面对比的，你的空是跟不空对比的空，那你这空是取一个空相空体。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嘛，空是一个极灭的意思，极灭那个颠倒，而不是对于法产生两边的对比，我这边先肯定有，然后这边是空，不是。现在我是因为有的产生根本是虚妄的，那这虚妄的时候，我不需要把这个虚妄的东西去掉，然后另外找一个虚妄的空出来。所以我们的所谓的空法是什么？是去除那个意想颠倒的意想分别的这个，把这个原来颠倒的它本是空的看清楚。所以它空并没有另外一个，我们的智慧我们并没有灭掉任何东西，注意我们没有灭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不再迷惑。空的意思就是空，到最后就是无智外如无如外智嘛，因为我们的智是要观空嘛。但您发觉呢，智外如如外智，没有一个能所的，所以我们现在证的空只是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去灭掉一个东西，没有。因为包括你这样观的东西本身也是本质也是极尽的，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诸法那个颠倒性，我们了解了，我们离开了那种颠倒不见了。啊，颠倒那个我们所离开的是那个本来就不存在的，我们只是证得这个，并不是你去坏掉任何东西。好，所以我们不说我非我空不空，为什么？诸法实相没有这两个。那这时候我们了解的空是什么？我们的空其实就是实相，我们的空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实相无相。所以大家试着，我因为这个很难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有时候啊，你要用逻辑一起去找它，有时候不妨你的心试着去放下意想分别，反而比较容易体会它一分的道理。也就是说，你不是去揣摩说那个空是空可怎么样子，因为当你去揣摩空空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你一定是先肯定有一个空法，然后去给它装饰很多条件。其实我们的空法就是说，那个本来是妄想分别的，原来是虚假，我即灭那个颠倒性，这叫做正空。我即灭那个颠倒性叫做正空，所以我这个空等于跟实相相，因为实相无相，所以我证得的空其实就是见与实相相应，而不是在实相之外令自己妄想有一个空空洞洞的境界。没，空不是空空洞洞，注意，空不是空空洞洞，没有什么空不空洞的，它只是那个本来颠倒的不再颠倒了，把本来无中生有的 再也不会被那无中生有的给抓着走的。所以极灭的是那种无中生有，只有本来就没有的那一份增加颠倒的东西，我不再跟着走，这就极灭这个。所以空是火定的，有点火定那一份颠倒性的意思，而不是另外一个存在的什么样空洞的境界，不是啊。所以我们以心取向啊，然后再现世业果，那不能实践诸法，所以说心行灭啊，这才是佛所要说的哈。啊，佛所说要灭掉这个颠倒，这才是佛所说的，而不是在心行里面另取心，我们的心的行就是造作，另外在我所空不空里面再生造作。所以你看啊，很有意思啊，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说，有一个法师说，因为修行修到简单到做不来，你信不信？你说简单到真的做不来，也就是说你现在简单到只要什么，不要再乱想。但我们因为已经用想惯了，想惯了变成，当我告诉你，就是说你现在就放下，那你会继续问说，那什么叫放下？你会那种习惯性会一直用妄想分别去设想那种放下分别的境，你已经养成习惯，你不会不想，你没那个习惯不想，因为你就是用想来证明我的。所以简单到其实你就要全部放下，但你已经自我虐待习惯了，所以你提习惯了，你要你放下你会很恐怖，你一放下会觉得那我去哪里，就赶快抢出头。哎，你知道那个都会有一种恐怖啊，就叫你放下的时候，你会自然这种习性，就像中阴身，那我在哪里，那赶快找个深度这样。所以你要讲说放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个点，以便让你抓着去放。所以我们再怎么注意看，你再怎么放一定有一个抓的地方才放。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们要放一定是你一定很狡猾的，一定会偷偷把这地方绑紧，然后就说你太好放了。你会看到你有挂碍处，你注意你用这种心情看，你会一定会找到一个自我肯定处，才敢去自我否定。很有意思啊，这很矛盾的，这是我观察到的。哎，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先一个自我肯定，才去敢做自我否定。你一定先抓一个东西才去放，你不敢全部放。所以你要讲说我不要分别，一定要用分别去想不要分别。嗯，因为你始终认为它是有。所以心行灭简单到其实极要你不要执着，但已经执着习惯了，难了。问曰：若诸凡夫凡夫心不能见识，圣人心应能见识，何故说一切心行灭啊？众生不能见到真实，那圣则应该可以见到真实啊，为什么心行灭呢？心行灭就是能见能见的都不见了。答曰：诸法实相即是涅槃，涅槃明灭，是灭为相涅槃，故亦名为灭。就是说由灭相涅槃，那涅槃就是灭啊，诸法实相。所以啊，圣者有没有另外有见？没有。心经讲无智亦无得。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不断的努力增长智慧，懂得越多越好，懂得越多挂越多，你不知道抓根源还是用一个，你不断的不寻求数学道理的融通， 而不断的认为只要我题目多做多做，但不找不从做题目当中寻求对这个算术的融通，只在一味的寻求更多的题目，更多的题目，把做的题目留下记录。你看我已经做了好几千万题，那只能告诉我你更真本几千万题还不会。对，其实不需要啊。所以你我的意思就是无智亦无德的意思怎么样，他有没有见，当他不断在破除一切疑痴的时候，但内心去另外有所得，我比别人高超，你就可以知道你没有高超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你这个有智有德其实都跟凡夫一样，因为呢你在诸法极尽处身有法见有法生灭，其实已经跳开来了。好好，是故意明灭，若心是死，何用空等解脱门。如果你认为真实有心，然后心去见死，那为什么还要空无相无愿的解脱门呢？啊，那诸禅定中何故以灭尽定为第一呀？啊，又亦终归无以涅槃，是故当知一切心行皆是虚妄，不再另起心行以我无我空不空，以有所缘虑有所见。所以你看其实心经大家如果这道理弄懂了以后，每次打坐的时候你只要念心经就好了，260个字，这里讲那么多其实就是那260个字。你看我们现在都串，因为我其他经典没背，所以我只能用心经，不过心经也够用了。所以无智亦无德啊，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智慧，有的人智慧很高，很容易看很清楚很清晰，但有一种就是他这叫世俗智世间智，因为他在分别广观一切法了了分明的时候，尽多的一个心有所得，结果就算他看得再清楚依然还是一个什么瞎眼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诸法实相，他看到是众生业力所引起来的差别相，他没有看到真相。好，我们休息一下。